今天来讲诗篇第十五篇。当你读完诗篇第十五篇，你首先的印象是什么？有人说，当我读完诗篇十五篇我就懵了，因为上帝常常告诉我，我们靠恩典得救，靠恩典到他面前。那这里为什么告诉我们要有这些美德才能够进他的会幕，才能够到他的圣山呢？那到底是靠恩典得救，还是靠敬虔来到上帝面前呢？我们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可是我想直接先说出答案来，第十五篇不是我们有这些美德才能够到神面前进入他的殿中，不是告诉我们你按照清单去遵守你就可以被上帝所悦纳。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靠行为得救，而不是靠恩典得救。那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诗篇第十五篇。十五篇什么时候使用？去帐幕或者去圣殿敬拜的时候会使用第十五篇。崇拜者他会问耶和华呀，谁能进入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这个时间谁来做回复呢？是祭司。祭司会说，就是行为正直、行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然后一直把这一篇讲述完。什么人才可以到上帝面前？什么人可以亲近上帝？什么人才可以寄居耶和华的帐幕？什么人才可以永远住在上帝的殿中？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那到底十五篇在讲什么？如果你来到神的殿中，你会不会问我有什么资格到上帝面前来？有没有检验过自己的生活，我配不配在上帝面前侍立？我已经强调，他不是告诉我们有这些美德才能够拿到入场券，圣经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一个被上帝所重生，一个新人，这样的基督徒，难道他不会问上帝，我能不能在你面前侍立？诗篇第十五篇他在给所有的百姓进行一个定期的体检，来检查他们的身份，还有他们的敬虔的生活是否拥有。我相信很多的人会有定期检查身体的习惯，就是为了发现身体中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疾病没有被发现。通常做体检的人，他可以常常的知道身体状况，并且早期的介入，不至于让身体得一些重大的或者很难以治疗的疾病，也可以让这个人更长寿，或者拥有一个健康的人生。如果身体需要定期的体检，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的灵性同样也需要经常健康的体检。十五篇不是告诉我们天堂的入场券，而是告诉我们，只有拥有敬虔品格的人才证明他是上帝的百姓，而这样的百姓他就永不动摇。如果你说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如果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女，在你身上没有丝毫敬虔的品格，没有敬虔的性情，没有如此美好的行为，就是动摇的，因为没有和上帝产生正确的关系。一个虚假的基督徒，他认为只要我的空间发生改变，我就是基督徒了。我从家里到教会，空间发生变化，我就属于上帝的百姓。一个虚假的人可能认为，我能够引用圣经，我能够参加教会，一切的信仰生活的表现，我就是基督徒了。可是如果你在教会是一副面貌，在教会之外又是一副面貌，所以你只能是虚假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很多基督徒认为， 只要我的空间有变化，我的习惯有变化，我能够讲述一些圣经里的话语，我拥有足够的圣经的精洁的知识，我就可以是上帝的百姓。第十五篇首先告诉你，不是的，你必须是上帝的百姓，你才会拥有一个全新的生活。这些全新的生活在证明你是上帝的百姓，你已经重生，也拥有新的生命。因此第十五篇在检验我们的身份是真是假，还要检验我们的灵性是否健康。如果你已经是一个真的基督徒，那么你的行为是否和身份匹配？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你有没有敬虔的特质？这些特质至少在十五篇指出一些特质来，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不用言语恶意伤人，不与罪人同流合污，不以贪婪的心压榨穷人，这样的人就永不动摇。检验自己是必须的，如果不检验自己，我们就活在虚假当中。如果不检验自己，我们认为自己已经了不得了，我们好像法利赛人说，我们什么都做了，我们什么都拥有了，但是天国却没有为他们开一扇门。在哥林多后书13章5节那里告诉我们，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的，就有在耶稣基督里在你们心里吗？圣经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要对自己去检验，要检验自己的身份真与假，要检验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否健康。一个不知道自我检验自己的基督徒，他没有办法以真的身份面对上帝，他也不能够以敬虔的生活来荣耀上帝。耶稣后来也告诉我们说，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作恶讲什么？你们这些违法的人，不遵行上帝律法的人，离开我去吧。哪怕你是圣道教会的会友，哪怕你拥有许多的圣经知识，哪怕你能够把圣经神学所有的知识要点能够讲给别人，哪怕你拥有这个世界所有的知识，如果你的行为和你的身份，或者你身份和你行为极不相配的话，耶稣也把这样的话写给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就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上帝不是看你怎么说，不是看你拥有什么身份，而是看你身为上帝的百姓有没有透过你的行为来证明你的身份，证明你的信心，证明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喜欢自我检验，如果你身体得了某种疾病，你到医院去检查，你是非常恐惧而不安的，你担心检测出来一些很重大的疾病，这些重大的疾病让你措手不及，你无办法去面对。我的生活习惯很好，然后我的养生习惯很好，我也很敬虔很爱上帝，忽然间有这么疾病，我承受不了的。因为自我的检验会对我们重重的一击，会看见我们的虚假，会看见我们的败坏，会看见我们与罪有份，会看见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会看见我们根本不喜欢圣洁，会看见我们与上帝或许有份，或者是无份的。也可能会带来惊喜，也可能会带来悲伤，可能会带来绝望，这些都是有可能性的。我们一定要注意，第十五篇绝对不是告诉我们你有这些美德就可以寄居主的帐幕。寄居主的帐幕是一个短暂的，也意味着如果你能够到耶和华的帐幕和圣殿中敬拜他，你拥有这些特质，也意味着你永远可以享受上帝的恩宠直到永远。如果十五篇等于说拥有行为就可以得救，拥有行为可以进入天国，与圣经所有的恩典的原则是相冲突的。大卫在别的诗篇也告诉我们说，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如果认为这一篇讲到靠行为进入天国，那么大卫在别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凭上帝丰盛的慈爱进入上帝的居所。 因此这一篇不是靠行为得救，不是靠美德得救，不是拿出这些一一对比，我身上有这些，感谢主，我就可以到神面前，也可以进入天国。这样的话呢，耶稣就是多余的，救恩就是多余的，耶稣的死是无意义的，他的流血与我是无份的，因为我可以靠自己救我自己嘛。我们随便翻个圣经都可以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从前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是有所不同的。当我们没有成为基督徒，做上帝的子民之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神学家们称之为灵性的死亡。我们可能肉体活着，我们可能享受健康，我们享受美食，我们享受各样的风景，但是我们对上帝的思考，对上帝的兴趣，对上帝的爱慕是死的。我们可能做很多事情，我们能够做饭，能够工作，能够创业，用双手打造幸福的家，但是我们却不能用我们的智力，用我们的体力来服侍上帝，因为那个时间我们是死的，对上帝是没有回应的，心跳对上帝是没有的，我们自然的心跳是有的，而且很活跃，但是对上帝是没有任何的回应。圣经又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是因着圣灵重生我们，使灵性的死亡的状态结束终结，成为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被重生，是不可能发生诗篇第十五章所写的这些内容。当一个人被重生，他会从上帝获得新的生命，我们称之为重生，称之为心脏，称之为旧生命的复活。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会把他的生命显出来，就是人能够看见他生命的变化和生命的真实。如果我们是一个新的基督徒，一定是可见的，一定是可以观察的，一定是可以触摸的，因为他这个人的确与过去有所不一样。你要知道，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也可能知道耶稣基督一些事，我们可能反对他，可能接受他，也可能去认同他，这个可能不太一样。就好像比拉多和希律，他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们都知道耶稣是真实的，他们对耶稣基督没有爱慕，没有向往，他们反而带着恨意要把耶稣基督给杀死。所以你我在没有新生命之前，我们可能对信仰有兴趣，我们可能对我们的那位耶稣基督的历史的真实性可能毋庸置疑，但是对耶稣基督却没有信靠，没有仰赖。因为圣经还告诉我们，耶稣不仅是真实的一位，他还是拯救我们的救主。因此你相信基督的时候，不仅相信他的真实，也相信他为你的罪而死，他为你的罪而流血，他为你的生命而付出代价。当你信靠基督，你会知道你自己不能救自己，无论你的行为，你的头脑都不能使你回到上帝面前。你也会看自己是一个罪人，你也知道自己说什么做什么总是在背离上帝，你也知道你无论多么努力，多么付出，总是不能够救自己。当你相信基督的时候，会明白基督已经代替你受死受咒诅，他代替你我而受刑，我的罪被归在他的身上，他代替我成为罪人，他代替我成为受咒诅的。相比之下，我们就成了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一个相信主的人，不仅仅对耶稣的真实性无庸置疑，他也相信他真的为我受死，我的确是罪人，他把我所有的罪全部拦走放在他的身上，他甘愿在上帝公义的愤怒之下来为我受死，他成为我的替代者，我要仰望他，依靠他而得救，这又构成了救恩，也使一个罪人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当我们相信基督之后，我们不再认为基督的十字架是愚蠢，是没有智慧的，我们会看到十字架蛮有智慧，蛮有上帝的怜悯，蛮有上帝的公义，蛮有上帝的信实。我们也会明白十字架上是我救恩的所在， 你也会明白，若不依靠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与上帝无份，与上帝无关的。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诞生，我们称之为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不仅仅相信基督，不仅仅以他为我的救主，他也开始恨恶罪恶，因为从前他是爱慕罪的，他在罪中取乐，可是现在他开始恨恶罪，因为他知道罪在奴役他、欺骗他、蒙蔽他，这使他丧失了对上帝的敬拜和追寻，对罪的恐惧，好像你对癌症的恐惧一样，对罪的厌恶，像你去厌恶艾滋病一样，因为罪它的可怕是让你针对上帝，违背他的律法，总是敌对上帝，这个新的生命就开始拥有，开始长大，不断的爱慕上帝的律法，就会行出诗篇第十五篇所讲的内容。我们谈论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谈论别人是基督徒，我们怎么谈论？我们认为他受洗吗？我们认为自己生了之后的会友吗？我们认为自己在教会拥有知识吗？不是的，而是你这个人彻底的发生改变，不是普通的改良，不是空间从家里到教会，都不是的，这些都不是那个彻底的改变。这个人拥有新的生命，他的心智、他的性情、他的行为、他的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他会成为一个真正爱慕上帝、渴慕上帝律法、渴慕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和新的生命的。他和以往完全不同，他和过去完全不同，他的家人可以看到他的改变，你的同事可以看到你和过去有巨大的改变，你和非基督徒完全不同，因为任何人在你身上都可以看到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的面貌没有改变，你的眼神没有改变，你的发质没有改变，你的身体的身高也没有改变，但是你说话行事、你的性情都在发生改变，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你是一个被改变、被更新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像十五篇所讲的永不动摇。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谁能寄于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我们把它换成现在的话来讲，谁能够成为有形教会的成员，谁能够进入那无形的教会，谁能够进入耶稣讲的天国，谁能够进入那新天新地，谁能够拥有耶稣讲的一切的祝福，就是那个被重生的，那个新造的人，那个恨恶罪恶追求良善的人，他身上有一切真基督徒的敬虔和特质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检验自己，你要好好的省察自己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不应该只在教会里面表现敬虔，你在你的家里、在你儿女面前、你在隐秘处、在你的同事里面，他们都看到你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不是你对他能够讲述基督教，不是你对他能够讲述我有信仰，不是告诉他我是基督徒不骗人，而他可以在你的行为当中看到你和别人和所有的非基督徒完全不一样，他感到你很独特、你很新奇，他之前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他看到你之后他发现这个人和我从前认识的完全不同，他和我好像不是一路人一样。这里不是说你要达到完美，而是说你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拥有诗篇第十五篇敬虔的品格、性情和行为，持续的过程。有谁可以达到完美呢？有谁可以达到没有瑕疵呢？有谁可以一点点的过失都没有的？没有。而说一个基督徒，他会持续的拥有这些品格，持续的以敬虔活在当下，以持续的方式来展现他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是他要效法，不是他要学习，而是他被重生之后，他喜爱良善，他爱慕上帝，他愿意到上帝面前，他愿意爱慕基督，他渴慕圣灵充满他、管制他，他渴慕神的律法在生命当中指导他、规范他的生活，他渴慕自己与上帝常常的亲近和联合，他巴不得常在上帝的殿中，这是一个新造的基督徒。所以你认为的空间、你认为的会有身份、你认为的一切在十五篇面前毫无价值，除非你已经被重生，除非你是新造的人， 除非你已经被上帝所更新，你才会拥有这十五篇的特质，你才懂得十五篇到底在讲什么。因此我们为什么需要不断的听到和话语的正确的分解？我们读不懂圣经，我们哪怕读懂都是自以为可以读懂。那十五篇第二节告诉我们，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这是讲到义人的品格。正直在希伯来文是指无可指责，和本翻译为正直。所谓的无可指责，不是说他身上没有缺点，而是指他身上没有顽固的大的把柄被别人抓住。无可指责强调完整，全心全意，他的行为是比较完整的，但实际上可以看到 80% 90% 敬虔的特质。他身上没有那些顽固不肯悔改的罪，没有长期悖逆的罪，没有长期与上帝疏远的罪，在他身上总能够看到悔改，总能够看到成圣，总能够看到忏悔，总能够看到他的努力的对付罪。这样的人行为正直，无可指责，做事公义。公义是指旧约道德的根基。我们知道很多人他的行事是有义的，就是有好的行为的，但不代表每个人的好的行为都是出于对神律法的喜爱。我们也会让自己表现得很敬虔，很美好，让每个遇到自己的人都感觉自己很可爱，很良善，不是吗？可是这样的一个道德体系既不爱上帝，也不爱上帝的律法。我们可能是一个儒家的信仰者，我们要做君子，我们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我们认为要展现一个君子的一面，不断的去塑造自己，成为一个道德榜样，成为人人所羡慕的一个存在。但是里面既没有上帝，也没有律法，这是非常可怕的。有人为了遵行道德的动机是为了快乐，被别人的赞赏，因为每一次赞赏他都很快乐，他也希望自己常常被人赞赏，他把自己打扮的像一个仁义的道德的君子，实际上可能是一个虚伪卑鄙的小人。公义是说他的行事常常有义的行为，在旧约里面遵行律法就可以行出公义来。而这个义人呢，他是按照上帝的律法行出他的生命，活出他的救恩。律法是他的标准，是他的准则。他不是怕别人嘲笑，他不是怕别人侮辱，他不是怕别人发现自己是基督徒做了坏事，他不是要到教会把自己装扮起来，都不是的。他心里爱慕上帝，他爱慕神的律法，他愿意与上帝有份，他愿意感谢上帝拯救之恩，因此他就遵行上帝的律法，就行出了公义，他的做事就被称为义。我记得上个礼拜讲过，很多的行为的动机是因为恐惧，恐惧使人产生一定的敬虔的行为，但是那种恐惧的动机并不是因为对上帝的敬畏，也不是因为对上帝的爱慕，而是内心怕被别人发现，被别人知道，被别人知晓，所以那个不叫真正的行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为什么讲心里说实话，为什么不说口里说实话的人？口里说实话的人可能很多，但心里不一定真实。心口不一不是常态吗？这句话是讲这个人他真诚，所谓的真诚就这个人极其的可靠，不仅正确，极其的可靠。我们不是喜欢和可靠的人在一起吗？如果这个人油嘴滑舌，这个人三心二意，这个人经常的来违背他所讲的，或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诡诈的人，他就不可靠。你不会把事情交给他，你也不会与他同行，你知道有一天他也会以诡诈来对待你的。我们跟孩子说，你要交朋友交一个可靠的人， 如果你的朋友连父母都不尊敬和孝敬，你就离他而去。为什么？因为你从你的本质的内心当中明白一件事情，你会判断是非，你知道什么人可靠。所以心里说实话，说这个人他敬畏上帝，他是极其可靠的。无论是心里还是口里，他做人极其的诚实，别人信服他。因此第二节在描述这个义人的品格，他的品格是全面的，是扎实的，是可靠的，是经得起推敲的，是经得起交往的，是经得起检验的。而且这个义人是努力的遵行上帝的诫命，因为他知道他蒙恩，他知道他被救赎，他知道上帝已经给了他莫大的恩典，有救命之恩，因此他就以最大的努力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他就会行事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我想我们有一个错觉，认为如此生活我要努力，只要我努力的话我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因此我要努力来过信仰生活。我现在今天很多教会都在教导说我要努力过信仰生活，不是吗？啊，我想告诉各位，不是你努力你就可以达到第二节，不是你努力你就可以拥有十五篇这些特质。圣经首先告诉我们，不是我努力我就成为这个样子，不是我努力我就拥有一个新的面貌。圣经反而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拥有这些新的面貌，是因为上帝使这个人内心和性情发生了变化。可是太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要努力成圣，努力改变自己，努力像一个圣洁的人，可是圣经反对这样的说法。因为圣洁的本质是源于上帝在我们心中做了一个手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里讲什么？新生活的根源在于上帝的作为，赐给我一颗新心，让我的心对上帝有了跳动，对义有了追求。若没有上帝做这个更新的手术，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新的生活，行事正直，行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如果没有这个新的手术，不可能厌恶罪，没有这个新的手术，不可能与罪分离，不可能与罪开始断绝关系的。在罗马书有另一个教导告诉我们，那里写道，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里讲什么？耶稣不是受死了吗？耶稣不是复活了吗？他的受死和复活只是关于他自己吗？不是的，还关于我们。那里说我们和他同死，和他同埋葬，同复活。但是实际上你我并没有上十字架，实际上你我并没有被埋葬，实际上你我并没有从死里复活。但是在耶稣救赎的原理当中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已经在2000年的时候和耶稣同定十字架，那个旧人已经死去。旧人是什么？是过去那个旧生命的律，那个旧生命的支配。那个旧人是指没有得救之前那个生命状态，那个旧人在掌管你的欲望，在掌管你的生活，掌管你的一切的想法。那个旧人是与上帝为敌的，那个旧人服从于魔鬼，那个旧人总是在作王，发出命令，把我们压杂在他的权柄之下。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不仅是他自己受死，他也代替我们，将我们的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个旧人已经死了，不是还没有死，那个旧人不可能再活过来， 旧人已经死去。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就产生一个新人，我们就是成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与旧人没有关系，那个旧人已经死了，这个新人开始了一个新的故事，开始一个新的人生。这个新人不再听信之前罪对我们的命令，这个新人不再任凭罪的奴役，这个新人不再在罪中有份，这个新人开始追求新的想法，追求新的目标，这个新人有新的欲望，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新的生活就开始了。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才能行事正直公义，心里说实话。不是我努力，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把我的旧人钉死。不是我要如此，是那颗实心被除去，把新心赐给我们，我们才有新生活的开始。我们爱慕律法，我们渴慕上帝，我愿意与上帝有份，愿与他同行，新生活就全面都开始了。今天普遍都告诉我们要努力吧，要圣洁嘛。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是上帝先做了手术，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把旧人钉死，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他总是向往良善，他总是追求美好，他总是与上帝同行，他总是与义有份，他总是恨恶罪恶，他总是摆脱一切的世俗。这个新的生命总是与魔鬼征战，这个新的生命总是厌弃一切得罪上帝的事情。这样的人行事正直，行事公义，这样的人他才会心里说实话的。所以弟兄姐妹，来教会不是要先去效法和学习，而是要明白你是否是一个新人，你是否旧人已经结束，现在是个新人。如果旧人结束了，你的性情、你的目标、你的意愿，一切一切全部都会发生变化的。三节，他不以舌头忏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什么叫不以舌头忏谤人？第三节主要是讲到言语的问题。我相信在诗篇十五篇之前讲过多次人言语的恶。我们用言语刺伤过别人，别人用言语也刺伤过我们。而言语是内心世界的窗户和入口。一个艺人新的人，他能够控制他的口舌，他的舌头是被制服的。圣经还告诉我们，能够制服舌头的人少有，人是无法让自己的舌头服在上帝的权下。这个忏谤人在原文当中指走来走去啊，走来走去。因为想到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位格也经常遍地游行啊，那个是魔鬼，如同吼叫狮子遍地游行。什么叫走来走去呢？是指一个恶人，他经常窥探各样的事情，或者到处散播流言和蜚语。他不需要走来走去吗？今天你不一定在空间上走来走去，你可能打电话、打微信、发语音条，对不对？截屏发朋友圈啊，然后截屏发对方做的事情。利未记十九章十六节说，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在圣经很多经文告诉我们，制止口舌的恶是每一个上帝子民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去年教会不是有营会吗？提前给去的父母开了会，不要去山西太原，看到人家孩子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马上就发视频发图片告诉给山东济南的你的弟兄姐妹。这就属于 用舌头颤胖人，走来走去，到处散播流言蜚语。就看到别人犯错失败，心里就很高兴很喜乐，而且还巴不得把这个事情告诉给别人。这就是圣经所禁止的恶人。口舌没有圣洁，内心就邪恶，就是窥探各样的事情。比方说某人谈到一个人有问题，他说跟我说说，让我听一听。有人告诉你说我知道他一个错，哎呀，我跟你说我早就知道他五个错了。愚蠢的人跟愚蠢人在一起，就做这些不见得人的勾当。你可以看旧约有多少节经文在指责人言语的恶，内心邪恶，想法邪恶，做事也无比的邪恶，叫颤放人。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不要去传播人的丑闻。如果你真的看到别人有丑闻，如果你有足够的爱心，就告诉他，而不是把这个问题告诉 B 就告诉 C， 然后像大喇叭一样。这就是圣经所禁止的恶，因为内心恶，所以整个人所做的事也都是恶的。我相信在今天，无论你在教会还是在你的家族里面，这样的恶多而又多，只多不少。你在你家族里面不是有很多言语的恶吗？对不对？如果你姐妹们众多，如果你婆媳关系不好，因为看到这种恶用舌头颤骂人。在教会里面同样看到这样的恶，因为圣经大部分讲到言语的恶都是指向圣约百姓的群体，连口舌都无法制服，就意味着人多么需要上帝的恩典。不是光把自己的手脚献给上帝，也包含自己的舌头也要献在祭坛上，为上帝所用，讲造就人的好话。一个不将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人，他的舌头就到处作恶。博爱斯就说，闲话、批评和诽谤对教会和其他事工的损害比任何其他罪恶都要大。17世纪的圣经评论家马修就写道，可怜你的弟兄们，敬虔的牧师和基督徒饱受恶人的诽谤，这就够了，你没有必要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这种恶在今天教会比比皆是。后面说不恶待朋友，就是不用言语去重伤你的朋友，其实是不是单是你的朋友，是包含所有的人，不要用言语重伤别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会发现圣经会把一个人的敬虔的一面和恶的一面都写出来。人的恶在于什么？对一个人只讲他的恶，却看不到他的敬虔。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吗？对不对？我们一方面蒙神的恩典，一方面还是个罪人。我们既是义人又是罪人。所以很多基督徒他评判一个人只评判他的恶，却忽略他的敬虔，他连千分之一都不及，他就把那个人的恶发挥到极致，把他贬到一千不止，叫恶待朋友。后面说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什么叫随火？三两成群的在一起聚集，毁谤自己的邻里，毁谤自己的朋友。言语的恶就到这里吧，因为后面还有关于言语之恶的教导。不要随火，不要随火。如果刘弟兄跟你说，我发现王弟兄、李弟兄有什么恶，你说，哎，你发现太晚了。我发现他有五个恶、十个恶，然后开始说起来，然后那边来个王弟兄，哎呀，我跟你说，我也看到五个恶，随火。窥探别人的隐私，却没有爱心去告诉别人，在私底下这样的网传叫搬怒是非，在民中搬怒是非。我想人有一个经验，没有什么秘密， 当水火去毁谤别人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一火的人也会把你给卖掉。这叫搬自己的舌头砸自己的脚，自己作恶又被自己的恶所伤，种什么收什么，就是如此。四节，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所谓的藐视匪类啊，是讲这个人他的价值。一人的价值是忠于上帝的，是敬畏上帝的。他不是将自己与别人比较，我们喜欢比较不是吗？对比之下我比他好，对比之下我比他优秀，对比之下我比他慷慨，对比之下我比他良善，对比之下我比他更约束自己的口舌。这里不是讲对比，这是表明一个义人的立场。他恨恶罪恶的事，他爱慕良善的事，所以他眼中藐视匪类。藐视匪类，这是一个立场的宣告。在创世纪十四章有一段历史，不知是否记得，当亚伯兰把罗德救回来之后，有两个王来迎接亚伯兰。这两个王来迎接亚伯兰的时候，那个世俗的王他就说，我们可以进行分配。但是那个敬虔的王麦基洗德他怎么说？这至高的神是以得胜赐福给你的。亚伯拉罕在两个王的态度中，他把所有的财物都给了那个世俗的王索罗玛王，他就宣告说，我相信我的得胜和赐福在乎耶和华。这叫宣告一个立场。藐视匪类不是说与那些作恶的人完全划开界限，不和他来往，不是的，而是宣告自己的立场。我有我的价值，我有我的追求，我有我的向往，但我不与你的价值给予认同。很多时候我们是敬仰恶人的，敬仰恶人，崇拜恶人，想成为像恶人那样的人。今天我们不是想成为那些有名的企业家吗？有名的金融大佬吗？你可以看那些搞金融和那些有名的企业家，他们都是在愚弄不如他的人。我们想成为那样的人吗？你不作恶的话，你很难积蓄财富的；你不作恶的话，你很难变得富足的。这是我们生活的社会大概就这个样子。我们很敬仰这些恶人。很多人，我要成为像某某企业家一样，我要成为金融大佬，成为古代的帝王一样，像秦始皇，像成吉思汗一样，这叫敬仰恶人。他们都是在压榨别人，让别人倾家荡产，或者把别人踩在脚下是累累白骨，建立自己的金融的帝国和他们的权势。基督徒不认同他们，我们的价值和他们不一样，所以基督徒不认可不尊重恶人，因为他敬畏耶和华。这是一个真实基督徒最基本的标记和特征的。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发了誓是什么？各位能不能起誓呢？我想听到一个答案，不想听到两个答案。是可以起誓的。正确的解经是可以起誓的。但如果把假话变成真话的誓言，是圣经所禁止的。虚假的启示就是把假的变成真的，而真的启示他要信守他的诺言，他要承受启示的责任和代价。什么叫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呢？ 如果你签了一个合约，这个合约对你有利的话，我想你去遵守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你签了一个合约，承诺一件事情，对你没有利，而且损失很大，你不一定会遵守诺言，你想逃避这个责任，想毁掉你当时所立的约。这节经文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做假见证。基督徒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不是就不是。就算自己有亏损，付代价，也愿意遵守自己的诺言，做一个信实的人，因为上帝足够的信实，上帝喜爱这些信实的人，信守他的诺言，哪怕自己极大的亏损，极大的付出，要遵守那个约。在婚姻里面，不是发了誓吗？牧师问的时候不是发誓了吗？对不对？发现上当了。你要信守这个诺言，宁愿自己吃亏，宁愿自己利益亏损，在婚姻里面守约。守约，守约的人是舍己，舍己。如果一个基督徒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我愿意牺牲我自己成全对方的话，婚姻会减少很多的裂痕的。你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信守诺言。第五节，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放债取利，我们先不讲放债取利。各位，你的钱有没有存在银行呢？银行给你利息了吗？你说我不要利息，我不取利。这些经文在教会历史当中很有争议性，基督徒能不能放债取利，哪种情况可以取利，哪种情况不能取利。加尔文有非常具有洞察力的解释圣经的眼光。加尔文认为，如果你的弟兄是穷人，他需要金钱的借取，不要向他取利。如果你的弟兄借钱是为了做生意，你要向他取利的，这是商业行为，不是帮助的行为。加尔文不是空穴来风，圣经有足够的依据讲明这件事情。那这里为什么说不要放债取利呢？这里不是谴责借钱收取利息的问题，是禁止犹太人向穷的犹太人，他很穷，他需要借钱，他已经很穷了，你还向他取利，是要制止富人犹太人向穷人的贪婪，免得贪婪凌驾了正义之上，是讲这个意思，而不是禁止基督徒放债取利。教会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禁止教会禁止人取利的，但是有一个民族在金融的事业上快速发展，是犹太人，他们收的利息很高很高的，很高很高的。但是教会的群体认为不能够向借钱人取利，所以导致金融界失去了先机的机会。如果加尔文早生一千年，教会应该有很多的富人到今天很多教会的一些糊涂虫认为不能够取利，商业的借款跟贫穷的借款是两个概念。加尔文背后有一个管家神学的概念，如果对方是商业行为向你借五万借十万，你不收取利息的话，你是一个失职的管家，你没有在神给你的钱上尽忠心，你让你的钱 流走了他应有的价值，这是一种疏忽的罪，知道了吧？啊，做生意借钱，付利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但这里说不要放债取利，是说好些犹太人他们很贫穷，很贫穷，他们生存是问题，向比他富的犹太人借钱，富的犹太人认为好，我借你钱，我要取利。圣经严格的禁止，在出埃及记还有利未记，你这样取利的话，会让这些穷的犹太人永无翻身之地，而且放大你的贪婪，凌驾了正义，是圣经所禁止的事情。圣经从来没有禁止合法的商业的借款取利的行为，而是禁止富人过度向穷人的贪婪和索取，让穷人永无翻身之日，叫剥夺穷人。在尼希米记五章那里写道，我们不得不借钱来纳税给王的田地和葡萄园的税，虽然我们与同胞同根同源，我们的儿子也和他们一样优秀，我们却要让自己的儿女受奴役，我们无能为力，因为我们的田地和葡萄园属于别人。在犹太群体中间，很多穷人没有办法去纳税和生活，他们向自己的同胞借钱，他们就加大利息的这样的索取和压榨，结果呢，他们就更穷了，把儿女都卖掉。上帝禁止这样的行为，所以向穷人取利，剥夺了人翻身的机会，也剥夺了人将来可以自由的机会。那这个富人的内心当中只有金钱，而没有人性，极具的贪婪，极具的贪婪。在利未记25章35节说，如果你的弟兄和你一起变得贫穷和衰败，那么你要救济他，不要向他高利贷，也不要加息的。啊，所以圣经不禁止商业行为，而禁止向很穷的人向他取利息，这叫压迫穷人。对穷人应该富有同情和怜悯，而不是进行压榨的。这里的经文是在解释十条诫命，如果你仔细对比的话，这里每一种美德都是十条诫命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的。为什么这么讲？圣经所有的伦理和行为都是十条诫命进一步的具体的应用。如果不可放债取利是解释第十条诫命，就告诉我们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人贪婪的时候就会不顾穷人的现状向他索取利息。阿摩斯书这样写道，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都垂眼。这多么贪婪，犹太人后来多么贪婪，把穷人都压榨完了，看到穷人的头上有灰，鞋上有灰，也巴不得把这些灰尘也据为己有，贪婪的心。所以这条诫命是讲不可贪婪，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我们在教会里面，穷就是穷，富就是富，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不要以贪婪的心，自己很富有，还跟别人说我很穷，我没有钱，讲这话目的是贪婪的心，贪婪的心。如果你说你没有钱，教会当真了，对吧？在慈善事工帮助了你，你还心安理得感谢主。贪婪的人会撒谎的，贪婪的人的心是无比的恶的。很多人很有钱，总是说自己没钱。很多穷人没有钱，说自己很有钱，啊，一个是极具的虚伪，一个是无比的贪婪，所以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当你说你很穷的时候，大家都想着顾念你， 结果发现你很有钱，那这不是贪婪吗？内心的贪婪，贪婪别人的东西，去人家谁家里啊，这个好那个好，贪婪的心，贪婪的心啊，那个好东西也不是你给的，对不对？所以人的贪婪在这些行为要被制止的，不是想着贪婪别人的东西，是想着我如果有的多余的能不能分享给他。而贪婪人是什么呢？总是想着把别人的东西利益时间全部占为己有，贪婪的心圣经是制止的。一个贪婪的人呀，总感觉别人对他不好，总感觉这里没有爱心，所以内心是无比的贪婪的时候，神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义人，这是一个病态的义人，内心无比的贪婪。所以在教会也有如此贪婪的人。有些教会的人他可能失去了工作，所以在一起出行的时候大家都很顾念他，感觉他没有工作很艰难，所以吃饭费用不让他出，他也不拒绝，后来发现他并不穷，他秒杀同情他的人，这叫贪婪的罪。贪婪就要把别人吃下去，贪婪的心是无比的恶的，就是不制服自己的贪婪，没有爱人的心，总要去吞咬别人。所以在教会一定要诚实的，如果足够的贫穷，教会以慈善会帮助你；如果你足够的富有，你要顾念穷人，而不是虚假的心、贪婪的心，让自己变成一个谎言的人。后面说，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谈到贿赂啊，谈到贿赂用钱来腐蚀刑法，或者腐蚀一些民事的法庭，腐蚀在位的人啊，在位的人。其实呢，内心也是贪婪啊，内心贪婪，不正直，邪恶。最后一节，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行这些事人永不动摇。这里不是说你要达到完美，你持续的不断行这些事就永不动摇。这里没有说你知道圣经永不动摇，这里没有说你能够引用圣经就永不动摇，这里没有说你能够讲圣经教义就永不动摇，这里很多事都没有说，这里没有说你这会友就永不动摇，而是说如果你是神的百姓，你行这些事，实际做这些事，常照神的律法的要求去生活，就证明你是上帝的百姓，你就永不动摇，永不动摇。有谁能把他的百姓从神手里夺走呢？有谁能使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这样的人永不动摇。以加书告诉我们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就是行事正直、行事公义，心里说实话，过顺服的生活。如果你是上帝的百姓，你要行事公义，你要追求敬谦的品格，你知道吗？你想留下好印象很简单，留下坏印象也很简单，你想在人的记忆中留下不可抹杀记也很简单，要不就足够好，要不就足够坏啊，又不好又不坏，很难留下好印象。足够好的话别人都想念你，足够坏的话都引以为戒，不是吗？ 所以这里说行这些事永不动摇，永不动摇啊，永不动摇，证明他是神的百姓，他已经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他已经被重生，上帝把那个新的灵魂植入在他的里面，他的心发生跳动，他渴慕顺服上帝的旨意，他生活发生变化，足以证明他在耶稣基督里，他的根基是稳固的，耶稣是我们的磐石，永不动摇。有一天审判的时候，我们不会被与上帝隔绝而分离，而与上帝同住直到永远，这叫永不动摇。我想除了救恩的不动摇之外，在很多方面你都不动摇。如果你行这些事，你足够敬虔，你在你工作岗位上会像约瑟一样，你的老板会看重你的正直，看重你料理事务的能力的。如果在教会里面你行这些事的话，你会赢得很多人对你的尊重。如果在你家庭里面行这些事，会赢得妻子孩子对你的尊重。如果你行这些事，你的朋友只会多不会少。如果你不行这些事，在工作岗位上不能说人家诛之吧，但是对你充满了讨厌，你会失去你的工作了。你在你家庭里面没有人尊重你都藐视你，你在教会里面恩典是有包容性的，但人对你是有疏远性的。为什么？因为你在最终死不悔改。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必永不动摇。不仅如此，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也会永不动摇的，人人欣赏你，赞赏你，愿意与你同行，因为你的口讲正直的话，因为你充满怜悯，你不贪婪，因为你总是顾念别人，想念别人，你会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能够站立得住的。感谢主，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